第四章，神与神的家人在一起。基督徒都知道耶稣降世，他们知道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普通的老百姓也知道耶稣降生在马槽里的故事。尤其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一些装饰和布置，或者圣诞节的时候唱的歌曲，都是讲到一个弥赛亚，就是耶稣降生的事情。耶稣不仅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的其实更多。可能很多人只专注于耶稣降世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承担了罪，并让我们能进入神的国度的这一部分的故事。换句话说，其实很多基督徒当他们想到耶稣的时候，在他们头脑里面只想到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如果你只这样想的话，那么你就错过了一些事。神道成肉身成为人，这其中的意义不仅仅只在十字架上显现。很多基督徒没有认识到神道成肉身其实是有很多其他的原因的，去成就旧约里与我们所立的约，以及翻转属灵层面里人对神的背叛。神从来没有想放弃过与人和好并永远同在的计划，即使人不断的犯罪，但是神还是不断的原谅人，宽恕人。神愿人去相信，并希望人能通过爱神爱人的行为来告诉我们神，我们相信他。但是人却不断的去拒绝神，每次神都会对我们说，你仍可与我同在，相信我并告诉我你的心在这。但是每次神对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都是不断的去拒绝神。圣经里曾经通过一个没有牧人的迷失的羊来描述我们这样的情况，这其实就形容的很准确了。就像我在上一章最后一部分所写的那样，神的孩子需要一个新的心和神的同在来帮助他们相信神，他们需要一个中保来帮助他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神也一定预备了一个完美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并且这个方法一定是能翻转死亡的诅咒，能与我们与神所立的约一致，并且能帮助人相信神的这样的方法。而神的方法就是给我们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神需要成为一个人，神需要成为人类中的一员，而耶稣的故事就是从这里而开始的。耶稣是神，并道成了肉身。耶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只有代表人类而受死，这才能让翻转死亡的诅咒，这也意味着这死也需要复活，这只有神能做。在伊甸园里所犯的罪，唯耶稣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你记得神曾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吗？神让年迈的亚伯拉罕和萨拉能够怀孕生子，而从这子而来的就是以色列的民族。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但是一个人凭什么可以做这事呢？只有神才可以，只有神成为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神就是亚伯拉罕的，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是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能让外邦人从假神中解救出来 并且与神同享天乐的。耶稣是成就与亚伯拉罕应许的唯一方法。耶稣也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也是正当的王。耶稣的家谱是亚当的，也是对神忠实的。耶稣从来没有不顺服神，他也从来没有犯过罪。也正是因为耶稣从来没有犯罪，这也让他成为了自从神在西奈山与人立约以及神的律法的最好的例子。耶稣本就是神的像，耶稣就是神的样子，也是我们效法神的榜样，这也要我们去效法耶稣的榜样。神也要我们去效法耶稣的榜样，就像我们所看的那样，这同样也是成为一个门徒所代表着的意义。神成为人，这是一个普通人很难理解的一个概念。神能成为人，因为他不仅仅拥有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力。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经上是说圣父、圣子以及圣灵，来区别这三个不同的位格。基督徒也称之为三位一体，圣子成为了耶稣，神学家称之为成为肉身，就代表着神成为人的意思。耶稣也是唯一的人能成就神与人之间所立的约。你可能会记得我以前讲过，神从创世之前就知道需要派圣子耶稣来让人重回与神的家里面。最奇妙的就是神愿意成为人，受难受死，所以神可以与神成为一个家人。新约里面有一部分是这样描述的，所以基督徒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第七节。神愿意成为人，是我们应当感恩的事。在他来之前，神与人所立的约，以及因着我们对神的背叛所带来灵里的灾难，都是岌岌可危的。我们要知道，因着我们对神的背叛，神需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因着神成为人，道成肉身也给了圣灵的到来做了一个好的预备。耶稣不仅从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因为神道成了人，就是耶稣，所以神可以为人而死，这是很重要的。只有复活才能胜过死亡，如果你没有死过，复活也就无从可言了。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所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的死是神为人类所定的救赎计划，神从创世之先就知道要差耶稣为人类而死。因着神为我们而死，这让我们与神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战胜了死亡，从伊甸园里遗留下的问题，亚当和夏娃受魔鬼试探所犯的罪，这些问题都因着耶稣的受死复活而解决了。从此凡是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有机会与神同在，并有永恒的生命了。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要升天。耶稣升天后坐在天父的右边，之后圣灵来了，住在我们的中间。耶稣需要升天，所以圣灵可以来。圣灵的到来是成就了新约，就像耶利米和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是因着圣灵的到来才给了我们得胜，从腐败的情欲中得胜，才使我们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耶稣知道他的死亡和复活中成就新约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的血是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当耶稣升天后，圣灵来到了我们中间，我们就不再无助了。底线就是神把我们从一些的困难中解救出来，从而让我们有机会与神成为家人。我们的罪和对神的背叛，神需要成为一个人，让我们得着救赎的恩典。想一下我们本书中最开始提出的问题，神想要什么？他想要的是你。他差了唯一的独生爱子来到被罪充满的世上，为你而死，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可以把你带回家。神与人为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一个。对于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行为来得着恩典，有很多的原因，但是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我们这么的不完全，是不可能因着不完全的行为来得着恩典的。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得着救恩，耶稣也就不需要降世、受死、复活了。撒旦和他的小卒，一群笨蛋。还有一个小细节，我不想让你忽略掉。可能你曾经怀疑过，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怀疑过，如果耶稣的死战胜了撒旦，战胜了死亡，也从一切假神当中得回了属天的权柄，那么为什么撒旦把耶稣杀掉呢？他们这样做看起来很愚蠢。你想一下，神的一切计划都是耶稣的死，因为只有受了死才能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耶稣如果没有完成他所要做的，他就不能回天父那里，这也就是说圣灵也不能到来。如果撒旦不让耶稣死，那么看起来神的一切计划都会落空。他们是一群笨蛋吗？我以前写过很多的文章谈到过这个问题，很有趣。新约里面其实已经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当保罗讲到耶稣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七到第八节这样写道：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王钉在十字架上了。掌权者是保罗描述灵里面黑暗国度的词汇，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撒旦、魔鬼和神与神敌对的众子们。他们当然知道耶稣是谁，他们称耶稣为神的儿子以及至高者的儿子。旧约里面也讲得很明白了，神是要人与神为家，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里那样。撒旦和他的跟随者可能会猜到耶稣的到来是救赎的开始，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开始救赎， 他们所要的就是要杀了耶稣，但是神也就是要这样，神把撒旦的伎俩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你看到神的聪明智慧相比于撒旦的愚蠢，你可能觉得好笑，但是你不要忘了关键点，神成为人的目的不是要让撒旦难堪，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与你成为一家人，神不需要其他的目的，他只要你。但是故事还有很长，耶稣做了他所需要做的，我们需要还进一步看一下灵里面简单而重要的原因，这是会直接帮助我们让更多人相信福音的。